俄军离开扎波罗热发电站，乌丘核威胁升级。爆料简讯：瓦格纳抵达白俄罗斯后，响边境安营扎寨。克里指中共一直在为与美国的战争做准备。川普发起47号议程，作为2024竞选承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号由于俄罗斯军队下令离开扎波罗热核电站，乌克兰不得不对核威胁严阵以待，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乌克兰议会议员鲁迪克表示，当地对扎波罗热发生潜在爆炸的担忧正在加剧，居民已经开始积极接受培训，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鲁迪克告诉英国天空新闻，我仍然无法接受，在21世纪我们正在为核爆炸做准备，全世界都在关注，但我们无能为力。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称，俄军已经被命令在7月5号之前撤离扎波罗热发电厂。自2022年3月这座核电站一直由俄罗斯控制，迄今为止内部情况不明。鲁迪克表示，俄罗斯不允许联合国官员进入核电站进行检查，这个是史无前例的。他指出，乌克兰官员多次呼吁将该核电站设为中立区，但俄方从未同意。目前占领军正在逐步撤离扎波罗热核电站领土，领导俄方行动的三名 Rosatom 员工是第一批离开核设施的人。公开资料显示， Rosatom 是一家专门从事核能的俄罗斯国有企业。此外，与 Rosatom 签订合同的乌克兰员工亦被建议撤离。根据俄方指示，他们应该在7月5号之前离开。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部分俄国军队被命令留在该地区，据称他们已接到指示，以便在发生任何紧急情况时指责乌克兰。乌克兰军方官员周日表示，当局正在为在扎波罗热地区可能出现的核变局做好准备。亦是在同日，俄国对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了夜间无人机袭击。在中断12日之后，俄国无人机再次攻击基辅。此外，当局还发射了3枚巡航导弹，但均被击落。另一方面，7月2号，乌克兰军队在巴克穆特附近取得部分成功。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尔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东部巴克穆特南翼以及南部别尔冈斯克和梅利托波尔附近推进，取得了一些成功。他说，在南部，乌克兰军队面临敌人的强烈抵抗，远程发展资源、部署储备的做法只能逐步推进，军队仍在坚持不懈地为尽可能快的进攻创造条件。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基辅将加大力度夺回俄国在乌克兰南部占领的土地。在访问港口城市敖德萨时，泽连斯基在录制的视频中说，我们将共同获胜，乌克兰的海岸永远不会容忍这些占领者。若果俄国的军舰仍在黑海，他们将不敢接近我们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亚速海沿岸。接下来是一组爆料简讯。根据海外阿波罗网一号消息，中国 CBA 与美国联队的篮球邀请赛比赛爆发冲突，中国球星王小杰暴打25号美国黑人球员，双方在篮球场地板上不断缠斗，最后王小杰被驱逐出场。据悉，在2023年连双换完仙堂山邀请赛期间，25号球员进行了内线卡位，身体冲撞，王小杰对其拳脚相向，最终邀请赛的友好范围无存。根据推特用户花仙子发布的贴文，惠州水口大和小学有老师侵害了10多个未成年小学女生，毫无人性的行为遭到学生父亲发现，遭到围殴。有评论表示，在中共的道德沦丧统治下，学校老师无法为人师表，和中共官员一样没有底线。推特网友廖柳燕表示，山东08宪章签署者民主人士杨明玉 在今年再度遭到中共判刑，他在2006年因工商上访曾遭拘留11次，判刑与劳教各一年。2013年因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呼吁公民基本权利等民主诉求被拘留逮捕，2014年被判刑3年，2021年再次遭到刑事拘留逮捕，至今年2月再度被判处8年徒刑，刑期达到2029年3月20号。知名维权律师陈刚成发布推文，公开了部分迫害香港人权的警察资料。他表示，共匪走狗帮凶注意立，一旦上了恶人榜，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遭世人唾骂。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眼睁睁，善恶有报，不要为共匪陪葬。美联社周日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白俄罗斯似乎在为雅格纳抵达之后，为他们在边境新建了一个军事营地。白俄罗斯游击队和官员的声明表示，该营地可能用于安置雅格纳的战士。来自恒星实验室的卫星图像证实，过去两周内，白俄在乌克兰边境以北230公里处的小镇奥西波维奇搭建了数十个帐篷，当地亦是一个前军事基地。在上周，雅格纳首领普里戈任与明斯克达成协议，要求该国帮助达成一项结束叛乱的停火协议。在同政府产生矛盾之后，雅格纳军队占领了俄国南部的一个军事总部，并向莫斯科进军了数百公里。后来这场兵变宣告失败。白俄罗斯独裁者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莫斯科的亲密盟友，亦可以利用雅格纳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他证实，当局已向雅格纳提供了一个废弃的军事用地来建立营地。乌克兰边境部队发言人德姆琴科周六对乌克兰真理报表示，雅格纳私人军队会有多达8000名战士，可能会部署在白俄罗斯。作为回应，乌克兰将加强与白俄罗斯674英里的共同边境的防守。卢卡申科此前允许克里姆林宫使用白俄罗斯领土驻扎军队设置武器，他还欢迎俄国继续在白俄罗斯设置联合军营和演习，部署一些战术核武器。德姆琴科说，直至本周，俄国正规军约有2000名士兵仍然驻扎在白俄罗斯。在周五晚上纪念白俄罗斯独立日的庆祝活动上，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可以从雅格纳成员的训练中受益，并声称雇佣军对白俄罗斯人不是威胁。他还宣称，他确信白俄罗斯不会使用部署在其领土上的核武器，亦不会直接参与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卢卡申科说，我们活得越耐，就越相信核武器应该留在我们身边，留在白俄罗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确信只要我们拥有他们，我们就永远不必使用他们，敌人亦永远不会踏上我们的土地。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周日对中共的军力建设表示严重担忧。他称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为与美国的战争做准备。克利警告说，在美国的自满情绪中，中共的军队一直在壮大自身。他批评说，美国军队在所谓觉醒文化上浪费事件的时候，北京正在暗中发展自己，看看他们在网络、AI、太空方面所做的事情。他们正在实现军队现代化，而我们的军队正在上性别代词课程。在上周公布对华政策的演讲中，克利将中共描述为不仅仅是一个竞争对手。他说，共产主义中国是一个敌人，是二战以来美国面临的最危险的外国威胁。他提议限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收紧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限制，以及加强美国国防能力。克利的严厉言辞遭到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的炮轰，当局对路透社声称，推动美国企业撤离中国违背经济规律，最终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克利认为美国必须正视中共威胁。他告诉霍士新闻，我们应对中国的方式是 唔好想住明天再考虑佢哋嘅威胁，因为如果我哋继续等待明天与佢哋打交道，佢哋今日就会对付我哋。美国前总统2024年共和党领先候选人川普正在寻求重返白宫。近期他推出了47号议程作为其竞选承诺，以解释他在未来如何执政。在目前，川普正在试图以美国第47任总统的身份重返椭圆形办公室，因此他选择借助47这个代号阐述了他的一系列大型政策目标。川普引人注目的提议之一是在美联邦土地上设计最多10个最先进的未来自由城市，他们大约相当于华盛顿的大势。他设想这些创新城市围绕充满工厂的工业蜂巢式设施建造，将代表美国生活水平的巨大飞跃。川普设想通勤者可以乘坐飞行汽车飞驰，与1960年代的太空时代动画片《杰森一家》相呼应。这部剧集讲述了家庭生活在高度自动化的未来城市，而美国亦希望发展自己的未来城市。在最新的议程中，川普提议在他胜选之后向美国致敬，纪念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从2025年阵亡将士纪念日到2026年7月4号期间，美国各地进行50个州共同筹备的为期一年的爱国主义教学展览。川普希望发起一场伟大的美化城市运动来改善美国城区，让街道建筑对普通美国人来讲更加舒适。他说他希望用宏伟的古典建筑取代怪诞的建筑。此外，街道将被重新命名，以纪念伟大的美国爱国者，而无家可归的人将被送往大片廉价土地上的帐篷城。这位前总统发誓要将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对毒贩和人口贩运者处以极刑。此外，他还承诺赦免在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事件后入狱的大部分骚乱者。川普表示他将要求警方实施拦截搜查，以拘留和搜查平民是否有武器和毒品。他还将在自由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恢复法律和秩序，并将调查拒绝惩罚骚乱的激进马克思主义检察官。在文化领域，川普希望杜绝未来严重的所谓文化战争，严厉打击向未成年人提供性别肯定护理的医生，以及在学校内传播不恰当共产理论的人士。他还准备制定新的税收抵免，为教师进行佩戴隐藏枪械的培训，以防止大规模枪击事件。在移民领域，川普希望在第二任期完全保障边境安全，结束大规模非技术移民潮。他还准备发布一项行政命令，终止向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后代授予公民身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